那时墨西哥属于最艰苦的地方，虽然我是片总，但叫拉美南，拉美地区南部的人过来他们都不过来，他们都不愿意到墨西哥去，问公司要人也没人愿意来，都说墨西哥那地方不能去，那是个火坑，特别难，还没钱。所以气氛就很差，又累又没钱，气氛自然差，兄弟们干得很苦。我就鼓励大家在这里继续待着，但仅靠口头的鼓励肯定不行，我们或多或少会拿下些小项目，就在办公室准备点红酒。拉美地区的红酒还是很便宜的，不管大大小小的项目，只要搞下一个项目，就把项目组有关的人都叫过来，让大家庆祝一下。大家都很高兴，特别是本地员工特别认这个，因为他们觉得虽然自己拿下的是个小项目，但老大看到了，老大很认可，还过来给我们敬酒，我们要拿更多的项目。所以每一次拿下一个项目，中方项目管理的人都很积极，我们也不去外面，就在会议室大家庆祝一下，气氛就很好，大家觉得很有成就感，得到了老大的认可。周末在墨西哥也没事，我就组织大家爬山，但是谁有机会跟我去爬山呢？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跟我去爬山的，本周销售冠军团队才能跟我去爬山，我们一块儿去锻炼身体，然后把项目名称刻到山顶的树干上。现在去墨西哥都能听到这些故事，华为人报上有相关文章都可以查到。 A 客户 LTE Long Term Evolution 长期眼镜，那个项目就有一篇这样的文章，文章中的照片就是在那个山头上拍的。大家拿下 LTE 项目后很兴奋，整个项目组爬到山顶上，把名字刻到树上面，整个路上大家欢声笑语，很高兴地上去。下山后我们继续去聚会，吃一顿大餐，组织气氛很活跃，荣誉感成就感很强。田涛，任总这个人你打交道也有20多年了吧，从1992年到现在22年，你觉得他有什么特点？张顺茂，老板太有智慧，太有大局观，太有思想了。我认为老板领导我们真是靠一种愿景和思想，他改变的是我们的思想，他指引的是一种方向，激发大家沿着他指点的那个方向去努力。我认为知识分子就应该这样管理，对知识分子你不能把他们绑起来朝前走，否则身体往前走了，脑袋没往前走，不行的。田涛，展开说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让知识分子脑袋指挥身体去行走，而不是把他们绑起来，把这个问题再说一说。张顺茂，老板跟我们谈的都是他对未来的看法，对行业趋势、公司目标的设定，这种愿景很清晰，而且这种愿景实现之后带来的美好结果让人有很好的憧憬，我们应该努力往前冲，朝那个方向奔去，老板会让你逐步认可这个价值观，你认可了就会自发的、主动的、自我激励的往那个方向去。当然也有人不认可这个价值观，那么他就会变得消极，老板有时也爱骂人，甚至误解别人，有人从此就颓废了，实在受不了就走了。当时创业的好多人也离开了，对这个价值观不认可就走了。还在公司的很多人是非常认可公司的核心价值观的，认可的话就会主动地往这个方向上走，当然也不能做苦行僧，在主动往前走的过程中 肯定会创造越来越多的价值。公司也没把你当苦行僧，还是给了你足够的回报。工作很开心，然后还得到了很多回报，为什么不继续更努力地往前走呢？自我激励驱动往前进。我认为知识分子不是靠绑架、靠强制去工作，而是靠激励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来自主自觉地工作，这样才能发挥他们的创造力。田涛，你有没有想过什么类型的人愿意接受他老人家倡导的这个价值观而留下，什么类型的人接受不了离开了？没离开的人，他们有什么特点？张顺茂，那就看什么样的人才接受他的价值观。价值观也是一种认可，看你认不认可他说的话。你认可，自然心里就很舒服；不认可他说的话，他的价值观，那你肯定就不舒服，最终就表现出来别扭。那大家很快就看出来，这个人很别扭。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田涛，有人跟我说过，凡是傻一点的人，最后都被老人家给忽悠了，也就是阿甘式的人物，愿意接受这种东西。后来，老板他认为自己就属于阿甘式的。华为人都是不太聪明的一帮人，但是大家愿意接受同一的价值观。张顺茂，我不认为只有傻瓜才能够理解老板的思想。其实老板的思想有时候是很费解的，并不是随便一个阿甘都能理解的。傻乎乎地往前走，就可能走错方向，因为老板有时候讲的愿景并不是那么具象的。例如他打的一个比方，为什么喜马拉雅山的水流不到墨西哥？你要理解他讲的是什么意思。他并没有很具象地说到底什么产品可以卖到墨西哥，不像我们主管通常会给你设定一个市场目标，如 LTE 要进到墨西哥的酒区。老板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老板讲的是让喜马拉雅山的水流到墨西哥。什么水流到墨西哥哪个地方，那就要靠你的理解去想你要去做什么。所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阿甘就可以理解。田涛，你得有自己的理解，自己的创造性在里面，而不是盲目的去追随。张顺茂，有一些绝顶聪明的人离开了，那也是可能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他们的思想跟老板的思想可能不合拍，他们接受不了。那些人当然也很聪明，否则他们怎么可能会有自己的思想呢？所以他们离开了。那么很笨的人，真的阿甘，他也理解不了，就算他表面理解了，也有可能搞错方向。他理解错了，经常做错，也不可能成长得很好。田涛，20多年来，你觉得他犯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张顺茂，谁能不犯错误？有可能从我们的角度看，他是犯了错误，但是从他的角度，可能只是在表达某个希望，某个导向。田涛，所以也有公司高层说，关于5年以后的事情，他从来都预测得很准，但是短期的事上，他经常失误。张顺茂，如果说老板真的有什么问题，从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老板有的时候还是比较冲动。他的这种性格，有可能会让大家感觉在短期的事上他怎么老犯错。他性格里面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激情亢奋，一旦他认为某个决策是正确的， 价值在那里。他的这种亢奋的心情有时候会让他马上采取一个过激的动作，而过激的动作在短期内是有可能出问题的。他内心是希望我们赶快去抓住这个机会，但是这也得有一个节奏。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企业笔记，2011年，公司决定成立企业业务笔记。那会儿，公司很亢奋，认为这是个有大把黄金的市场，赶快去抢，只要有人就能把市场抢过来。于是，大手一挥，从全球迅速调集了近20000人，包括外面华赛并购过来的人。现在看来，当时是动作过快，并不是有人就能把粮食抢来，因为企业业务跟运营商业务确实是不同类型的玩法。人家不认可你，你去了就抢粮食，别人连门也不让你进，那你怎么能抢到粮食呢？所以说，这需要一个渐进或积累的过程。但是我们一亢奋就进来这么多人，这个肯定跟老板的决策有关，否则怎么可能一下进这么多人？田涛，类似这样的似乎还是不少的，包括2002年备战无限的100亿美元，一下进了5000人，突然之间发现无限没机会。张顺茂，对，那段时间我参与了，那时号称国内要准备发3G牌照了，我们要抢点布局，在3G牌照发出来之前，我们就要把价值区域先给占住。怎么占住呢？先建试验网。我都参与了那会儿的会战，准备了好多物料。我还跑到惠州去，给中国移动把惠州主城区的网络基本上都建好了，号称只要一发牌照，枪声一响，网络就能运行了。遗憾的是，后来给了中国移动TD。田涛，关键问题在哪儿呢？是中间的时间太长。张顺茂，时间也很长，而且他拿的是 TD 牌照，但我们给中国移动在惠州建的是 WCDMA 的网，所以有的时候过于兴奋亢奋，就会在短期内做出过激的动作。田涛，而且华为执行力又很强。张顺茂，很强，在老板严厉的要求下，手一挥，千军万马哗的就上去了。田涛，谢谢，讲得非常好，很精彩。